神啊，你在哪儿？
我感觉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无法原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好伤心，
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撑不住了。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你饿了吗？哎，走啊，不孤单地球请你喝茶。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这里是请你喝茶，我是葡萄，
我是西西。
西西，今天我们请大家喝哪一杯茶呀？
今天我们请大家喝一杯红茶吧。
红茶，哎，有意思，从哪里来的？产自哪里？
因为红茶大家都很熟悉嘛，那它是选自呢一句经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我可以以这个为开始，就是，我相信很多信主多年的朋友都有听到过，或在赞美诗里有听到过，就是那句“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白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有听过吗？
有，在赞美诗里都常常听这一句，
对，特别美，
对。
那就是当时听到的时候有没有想说他是表达啥意思，有没有觉得
字面意思还挺好理解的，是说我们的罪被神赦免了，神把我们的罪洗净了，红的变成白的了，雪白的了，对吧？
嗯，
虽然我们的罪很重，但是好像神可以涂抹干净，
对，就是特别释放啊，特别蒙祝福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感受到了神浓浓的爱意。
你说的红茶不是这个朱红的这个血茶是吗？
就是这样肤浅的对，然后呢的确是跟葡萄说的，我们单纯看这句经文的话的确是这个意思没有错，那这句经文具体到一个具体的章节，具体到联系上下文，它又表达什么意思呢？今天呢就请大家回看到以赛亚书的一章18节这个部分，这是它原始的出处。但是呢实际上作者以赛亚想表达的东西呢却不是我们信以为常的那种，就是神对我们罪的一个赦免这个事情了。这个意图呢恰恰相反，恰恰是耶和华在向悖逆的百姓下最后的通牒了，就是一个非常严厉非常严厉的信息，不是一个非常不是一个有爱的信息啊，这是一个审判之前的信息。
哇哦，我们不如先跟大家也介绍一下这个以赛亚书他写作的背景，他的作者还有当时一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吧。
好的呀，以赛亚书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它的这个背景呢一开始在以赛亚书一章一节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哈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地方呢已经讲了一个基本的信息了。就是以赛亚呢这个先知呢他是在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和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他经历了四位犹大王在位的时候做的先知，然后他传讲的信息呢是从神而来的末世，主要信息的内容呢就是论及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他是 出现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间，可以看到历任四王应该以赛亚还蛮长寿的，
是啊。
然后当时呢其实已经是以色列已经分成了南北国，北国是以色列，然后南国是犹大国，以赛亚是在南国的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是有12支派嘛，当时其中的10个支派去到了北国，另外2个支派呢就去到了南国，南国呢其实是大卫王的后裔，他们分裂就说明他们关系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就是一直是大卫还有大卫的子孙当政嘛，那大卫的这个支派呢，那他当政的时候他肯定给自己的这个支派很多的优惠啊，比如税收优惠啊，然后还有就是各种的福利待遇啊，那搞得其他的2个支派就很不爽嘛，所以就是有点觉得 不公平对待了。后来就是越演越烈，他们就干脆就是分裂了。那个北国呢是以色列，然后他们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南国就是犹大国，他们的首都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南国的这个王，他分裂之后就预示着就是已经搞内讧了，那肯定是已经是在败坏的过程中了嘛。当时呢，他们共同面临的敌人呢，就是越来越强大的亚述帝国，在他们的东北边渐渐的强大。强大之后呢，这个帝国呢就开始各种吞并，就先是在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已经把北国的以色列国给灭掉了。那北国灭掉了，那这个 南国呢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是
接着亚述就要来打南国了。当时面临亚述帝国的威胁的时候呢，北国已经在找过南国了，就是咱俩联合联合吧，然后就是一起对抗外敌。当时是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当时呢亚哈斯呢就说我不跟你玩，你太弱了，所以呢他就开始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策，就开始与虎谋皮，我要去跟亚述联盟，就是我要去
哦，
抱亚
亚
述
述
的
的
大
大腿。
腿，但是呢，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明显的决策嘛。就从此之后，在亚哈斯之后，这个南国就成了亚述的一个殖民帝国，每年要上贡，每年要就是服从他的管理统治。最后呢，就是国库都快掏空了，而且呢，最后还被亚述灭了。所以这种内忧外患的一个日子吧，以此也可以看到，以赛亚在位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国家内部，它是一直是处于内忧外患，一直是动荡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也是在这个状态里边，耶和华才给了以赛亚这个默示，然后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告诉当时的犹大民，你们应该做什么？我为什么让你们沦陷到现在的这个地步？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以赛亚这本书要说的。
其实内忧外患，内忧忧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的大部分是外患嘛。那内忧那个时候在犹大的百姓，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的1章呢，它从4节到后边讲的呢，就是内患的这个部分了。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就是神已经可以说是很生气了，然后也没有给他们好的脸色啊，已经说了，你们这些人啊。
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对，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基调已经耶和华已经定下来了啊，就开始我要骂人了啊，就是你们这些败坏的、离弃的，还有悖逆的百姓，就开始已经骂人的态度了。那到底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就是让耶和华这么生气呢？我们可以看到后边，国家呢没有一个国家的样子，而且呢，神已经把他们比喻成像第九节说，你们就是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就是神已经是整个都是灭城的一个罪恶的城市了。就是把神百姓组成的国，已经说是你们跟这些罪恶的城市已经是一模一样了。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已经到败坏到什么程度。之后呢，又讲到你们献祭的问题了。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就是虽然他们还是在守他们的献祭的一些节期啊，然后贡品啊都没有，还有安息日啊都没有什么缺漏，但是呢，神却说，别看你们感觉很敬虔的样子，但却是表里不一。15节就是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用一个满手鲜血的手去祷告，让神怎么去听？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整段读下来，就是感觉到这个神啊，已经越来越生气了，言辞越来越激烈了。到最后，最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最熟悉的那段经文的前后的这个部分了，就是18节到20节这个部分，耶和华说， 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白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就是神已经给他们定罪了啊！
一个审判的信息。
对，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一个故事大背景下再看这句话，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清楚神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了。
我觉得唱这首诗的时候想象的就是，哇，神真爱我呀，我的罪竟然不被他纪念了，我竟然可以被洗白白了。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塌房了，然后粉丝就出来洗地嘛，然后洗的雪白雪白的。好了，不是，这差远了。就是，但是 anyways， 我就觉得就是，但是看了前面的信息再来看，其实心里真的是咯噔咯噔的。神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就是说，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啊，你们就有好日子，好果子。然后呢，你们的罪我也可以不计较了，我可以从头再来。但是呢，最后这一句其实是神对他们前面所有行为的一个审判，说你若不听从，反倒被你必被刀剑吞灭，也是预言说之后要被亚述帝国灭国的这样子一个危机已经告诉他们了，就让他们自己去选吧，你们要不要继续这样下去。
对，就是神已经给，就是先罗列了这个国民的罪状，而且呢已经就是给了他们选择了，就是 AB 两个，你就是你选吧，这个很明显啊，就正常人都会选听从吧，谁想被刀剑吞灭呢？对。但是后来怎么样呢？以色列民的下场又是如何呢？我们熟知历史的都知道，就是都没有最后，unfortunately，
全灭了。
对，自此之后，以色列国再次建国就等到1948年了，从此过上了 homeless 的生活。那而且他从21章之后呢，就讲的就是，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听到了神的这个给他们通牒之后，他们做了什么？
你说的是1章21节之后是吗？
对对对，他们听到了之后，他们又做了什么呢？可以从小标题就可以看到，叹圣城败坏遭报，就是他们知道自己不干人事，听了神的审判之后，继续不干人事。然后就是比之前的状况还糟糕，官长就是领导者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盗贼可能就是讲的就是那些与虎谋皮的这个亚述帝国呀，这是埃及啊，都不是什么好人哈。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联盟，然后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然后也不为孤儿寡妇伸冤，就是这个国家对弱势群体也不关怀。同样呢，对外又是一个不是一个正义之师的一个感觉了哈，
完全不像是有神的民族。
对对对，就有没有想过，就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站在上帝视角来看这段书，就觉得哎呀，这神这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啊，我就已经给你开卷考试了，你要不就是听从我，然后必有好果子吃，你如果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说多清楚了。那为什么就是以色列民当时是听了他怎么就积重难返呢？怎么就是睁着眼就把这道题还能给做错呢？
哎，西西，你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有时候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会有这种类似的恍惚的时候吗？
就这就是让我特别想起了以前读书的时候，然后班主任或者说这位老师已经在讲台上就是已经气得炸毛了，然后就是指着全班同学的鼻子骂，就说这道题我都讲了多少遍了，你们怎么还能做错？这个题上次考试上上次考试都考过了，你们怎么还不会选呢？就是然后再看看台下去就是同学们的表情，一个个都是呆若木鸡，两眼放空，然后面无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反馈，也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什么个精神状态也不知道，老师说什么都没有回应，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一样的那种感觉。 看完整卷书就特别有这个画面感，就是想起了当时就是不知道就是人在哪儿心在哪儿的状态，反正就不在课堂里，老师讲的这个东西知识点就是不往心里去这种状态。
那你作为学霸应该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些麻木的表情背后是什么，一定是那个老师讲了一次就会了的那种，对吗？
那总该还是会有就是这种状态，然后而且其实挺着急的，因为也是有遇到给这种同学辅导的一个时候，就是站在就是体会神的一个角度，就我就着急啊，然后怎么回事，我是讲的方式方法不对吗？怎么就进不到心里啊？就是是我的问题吗？就开始自我怀疑了，已经是。但是后来想想，就真的是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我们当下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信仰的整个历程，可能感觉我们有时候也像以色列民一样，也像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就是我上帝讲的话我们真的听进去了吗？那我们为什么听不进去？为什么不走心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到底问题出在哪？我问过自己无数遍这个问题，就常常觉得为啥我就不能够听神的话好好的过呢？我就为啥非得按照自己的。其实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有个标答就是我们人的罪性，我们就是天然背逆神的，我们就是顺从我们的肉体，不想要顺从神嘛。那这个是个标答，但是这个标答当真的是要自己在生活当中去体验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天哪，我就好像真的是被一种律给绑死的感觉。有些时候真的就是觉得，我明明知道是好，什么是好的，但是那个结果我可能要付出一些努力，我要付出一些代价，我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好累好辛苦，我也不愿意，而且我自己不舒服。我现在能够看到当下的就是我怎么舒服了，比如说神明明说啊，你应该这个要勤劳，对吧？我就想要躺在床上刷手机，那怎么办呢？就是那我当下就可以得到那个快乐，我当下就很舒服，那我就不愿意起来，真的是勤做主公啊，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那因为那个事情我知道是好的，但是那个远，而且那个我要付代价，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让自己很不舒服，然后那人就是在这个罪行当中的时候，就往往会选择只要当下的好，那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但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有些时候我真的会有侥幸心理，我会想说有没有可能这次就不会有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就可能躲开了啊，这一次啊，虽然神说了会有后果，那万一呢，就是那神给我开个恩呢，或者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些时候就会有这种心理，然后让每一个当下就做了那个错误的决定。
对对对，我觉得葡萄已经算是一个很有悟性的，就是很近前的小孩了，在神面前你起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老师说你有什么问题吗，他也问不出问题。
对对对，
他也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他就是不会做。
对，就是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不是某个人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就是世世代代都面临的问题。那不然他不可能，以赛亚书不可能写出来，然后也不可能就是一直传到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当时以色列民听见了他大批量的犯罪，集体性犯罪。那是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其实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反观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了太多的爱，就是神的爱，上帝的爱，就像我们听这个你的罪虽像朱红这首歌一样，他宣扬的也是神的爱，也是神的赦免，但是你凭什么被赦免啊？就是
哇，
凭什么就你被赦免？你他中间有一个断层，他把这个断层完美的掩盖了。神只有爱吗？但是神还有公义啊，就是你凭什么被赦免？就凭你睡觉前不洗澡，上炕不洗脚。
这是什么俚语？
我们有没有时候问过自己，凭什么就是我可以单单的被赦免，凭什么这个恩慈为什么就白白就来了呢？那神的公义在这里从何体现呢？那这需要 我们反观的，也是要我们作为每个基督徒需要自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整个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文化还有整个教会的教导里边，他讲了太多的爱，太多的宽容理解，但是他对于我们当下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社会的一些问题，他很少能够做到针砭时弊，去让我们去反思，或是说让我们去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去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吧。
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有神的律法的呀，就是他们有很多先知也好，他们有很多老师也好，他们这些为什么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错在哪儿呢？
对，他们的律法就是神也说过了嘛，就是啊，你们献了很多的祭物，哎呀，也是定期这么多节气都没落下。
对，
然后都是本本分分的在那守着，那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个东西吗？就是神也说了，就是这种表里不一的献祭哈，我是不喜悦的。你们虽然做了这些，但是你们的手都沾满了杀人的血，就是你们的心不在这儿呀。就是我觉得当时的以色列民他去到了一个极端，就是也可能跟当时他们跟上帝的距离太近了有关。之前就是也是大家都知道，祭司的话，如果你有罪，你去到圣殿，你就会当场被击毙的。就是他们看到了太多神的可敬的地方，然后神太多的圣洁和无瑕的地方，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害怕神，他们不敢接近神，他们只能通过这种献祭的方式安分守己的，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好。但是他们内心真正认识神，跟神建立关系，那就是还有一个银河系的距离。
是，而且可能到了后面，这些献祭就变成一种仪式了，仪式化了，日常了。他跟可能最早的时候设立神设立这个献祭制度是为了赎罪，这个东西已经很远了，这个记忆离他们已经很遥远了。慢慢的它就变成一种生活状态了，我知道必须要做这事，那我把它赶紧完成了，至于我心里在想什么，那就是另外 another story 的感觉。
这就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就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去小组，然后去主日崇拜，然后有没有观察过我们去主日崇拜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努力的认真的听台上的讲道信息。我看到不少人就是真的过去就是呼呼大睡，就是在下边就睡得可开心了。我就是在想说，咱要是真的这么困，咱就回去睡，就床不舒服嘛。我们也是把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当成了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这个
宗教，
对，这个宗教呢，你必须满足，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出勤率，你要在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具体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很少人想要去有这个想法，去再有更深进的一个追求。可能当然也是我们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呀，然后有太多的侵扰的一些东西，家庭啊还有孩子呀，这些东西占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唱这些赞美诗，唱这些歌，看圣经的这些话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它的这些文字跟我们实际在做的有多不一致，有多拧巴。就是我们诗歌里都说，哎，神是我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做每个抉择的时候会把神的需求或神的心思意念放在第一位呢？我们总是第一的反应都是我的需求，我的想法，我的未来，神你要帮助我，第一视角永远是我。特别是看圣经也是一样，就是他的看圣经的需求就是上帝你来祝福我，然后上帝你要通过圣经来跟我说什么。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能为上帝做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本身就有人说我看不懂啊，就是它怎么那么难懂啊，因为你的角度本身就错了。因为圣经本身不是写跟你有关的，不是写跟人有关的，它是写跟神有关的，站在神的角度，神的需求来写的这本书，而不是说你的角度。
是啊，是啊，有一种我们太快要一定要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而且我们读圣经就像读工具书，我要找一个攻略，然后哎，这个事情能不能符合我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能不能用得上，甚至是有时候我们看哦，神原来有这个东西，我可以怎么用神，好像我的祷告是为了让神可以来 帮助我，
对，
就是 一切都回到了以自己为中心，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真的去认识神所启示的他自己是那一位是谁。
对
啊，
而且我相信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就是咱这个节目也是很有深度的，然后 也是就是很
品茶节目，
对，也是很有洞察力很需要思考的这种节目嘛，就是说明听众也是对自身有很高的要求的，也是对神话语非常渴慕的人，就是他肯定不局限于我就在教会里就是打满 attendance 就可以的那种，想要有更多的深进的。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真的要好好听一下以赛亚书在跟人说什么，好好的被先知被耶和华骂醒。就首先我们是需要被骂醒的，我们是需要警醒的。为什么开头第一篇就是骂人，后来就是一直骂，
骂了十几章。
对，是的，觉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并不比当时的以色列人好很多，甚至我们连献祭的这个流程我们都省去了，然后而且人家是献祭人也不会睡觉吧，我们主日崇拜我们会睡觉，我们会缺席。
是啊，哎，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原来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那几年去教会，也是一上教会就不自觉的眼皮子就打架了，就开始困了，就开始要睡觉了。然后我现在有回想，我现在也当然就是从来都是上主日眼睛睁得大大的，经常就是特别认真的在听。那我就在想，我到底哪儿出现了变化呢？就是中途也没有人骂过我。
我觉得神的话语它是有一个让人心成长和让人心打开的能力的，就是我们的信都是一个不断深进或者说不断去打开内心的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我们肯定都是有这个经历，我们抱着一腔热忱然后去到教会，我们去做这些履行这些事，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觉得我们要做好一个基督徒，但渐渐的我们跟神的关系真正是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会发自内心的去渴慕神的话语，去想要听到更多，想要知道神对我们自身的安排是什么，我可以为神做什么，因为我爱他，因为我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想要去问问我们的天父爸爸，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好爱你，我想要为你分担，我想要去了解你，我想要像你爱我一样的去爱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去想要去听到更多神的话语。
可能这真还是分，我觉得神责备的这些人不是不认识他的，他们不是没有领过神的恩惠的，像这个犹大国对吧，南国，神为他们给他们其实已经是很好很多的恩典了赐给他们。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也听祖先一切的所有的故事，神怎么拣选他们，怎么让他们出埃及，所有的故事都是反复的背诵的，反复的传诵的，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已经认识神，也有律法，也有真理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却故意的不遵守，故意去犯，所以说神通过以赛亚先知说的话是很重的。
对
对，然后呢有一些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情况，就是比较像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我们在家会看到睡觉的，像葡萄原来自己也是那样的人，其实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上教会的人他是真认识神的人，他可能就是在一个起步，他一开始是有各样的原因去了教会，有些人甚至就是为了自己，他觉得有一个宗教让你心安，然后或者是觉得这个宗教这个神会给我祝福，带着各样的目的吧，可能都是以人为本的目的去了教会，那自然而然在信息当中，在敬拜当中他没有那个热情，因为他不认识这位神。我在想啊，我也是临时想到一个问题，神对这样的人他会怎么说话，他会让以赛亚先知这样子的审判的信息去领导他，或者是去骂醒他呢？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骂不醒呢？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五章的部分，就以赛亚书第五章的部分，就是神其实也是很疑惑的，就是他这边是以葡萄园做比喻，就是 哎呀，我用心栽培我的葡萄园，我亲爱的葡萄园，我把它放在肥美的山岗上，然后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然后又给它遮阴，又给它施肥，怎样怎样，我真的是很想好好栽培它，很想让它结出好葡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它到结了野葡萄呢？这里边是一个反问句，就是理论上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细心栽培，用心栽培的子民，我带他们过红海，我为他们解除这些枷锁，我给他们定了那么多的保护他们的律例，怎么反倒就是成了这个样子了？然后后来呢，神也给出了这个答案，就是后边五章的八节之后，他一下讲了六个祸灾。这个六个祸灾呢，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好好反思的一个部分，就是总有一条祸适合你，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好好的去在阅读的过程中去反思，就是到底是那为什么现在是个野葡萄的状态，为什么我的灵命是一个好像达到了一个瓶颈期，我好像已经是个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了，也没有信主当时刚刚的时候的那么火热了，但是呢，我好像还是个基督徒啊，也没有离开教会，但是就是不冷不淡，然后也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了哈，那是为什么呢？可能我们需要再读读这六个祸灾，就是再自己反思一下是为什么。比如说是第四个祸灾，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说得很晦涩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种狂傲的一种骄傲的情绪，你快让我们看看，就以色列的圣者，你快让我们看看，显显你的神迹，然后让我们震慑一下。
太狂了，这个。
对，我相信很多慕道友，或者说我们遇见的很多的慕道友和朋友，他们也是有这种疑问，哎，为什么现在神不显神迹呢？哎，你要是真神你就给我看看呀，一模一样，说的话提的要求一模一样，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一个状态，就是再往深里说就是一个不敬畏神，就是你有真的把神当神吗？就是你凭什么给你看呢？然后呢，还有就是第五个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你行，就是全知全能，你比神都厉害，可以自己安排一切，然后这种就更不需要神了，就是我什么生活上什么东西都可以 handle 得住，那神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为你做的了，抱歉。对，就是那神就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进入到你的内心，或者他真的是没有机会成为你的力量，是你自己的自以为的能力阻断了你给神这个机会，让他可以跟你建立一个深层次联系的一个机会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西西这段话，就是说不管我们生命是个什么阶段，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程度有多少，但是我们最基要的就是我们得真把神当神，就是这个是一切的根基和起点，就算我们现在不认识神，我对他的爱真的没那么多，我真的觉得听讲的好无聊，但是当我知道这是在神的殿里面，去听他的先知讲的信息，他的仆人讲的传讲的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个东西会保证我们在长久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律当中，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认识他，但是如果失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也会裹足不前，也会就会觉得哦，那不怪我呀，我就是还不认识他嘛，我就是不感兴趣嘛，我就是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我们真的要负自己的责任的。
对对对，是的，而且没有人会为我们的信仰负责，你觉得教会会或者哪个牧师会为你负责吗？不会的。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谁会为我们的人生负责？我相信这都是你的信仰状况和你的人生的状态是非常一致的，如果你对自己的人生是抱着得过且过的状态，那你的信仰状态一定也是如此，但凡我们想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想要有一个符合自己预期的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呢，我们肯定会认真对待的。同样，如果你想要一个 非常深入的信仰，或者说这个信仰真的是你的指路明灯，或者是真的把它作为你内心的中心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发自内心的去认真对待这个信仰，而且是以自己个人负责的方式，不会去依赖牧师今天讲道不好，然后小组不太行，这个组长缺少关怀，肯定不会有这种抱怨的，就是以自己是受害者的一种心态去来看待周围就是你不满的环境，而是一直以就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负责的去自身截取或者自身不停的去学习的一个态度去一直有所追求的。
嗯，今天这碗茶不知道大家喝的如何，会不会甚难喝，但是就像当时那些人说耶稣这话甚难，就是大部分就退去了。不过我最后也想说一点，就是我自己葡萄一个心路历程，确实是当我越来越为自己的信仰负责，我想要真的知道我信的这位神是谁的时候，我打开圣经求知若渴的那个阶段，我才发现哇，神其实他向我们要的其实很清神的，不是我们觉得好像以后我越认识了我要爱他，我要付好多好多的代价要去干嘛，不是的，神他自己就足够吸引我，足够吸引我来到每天来到他的脚前，然后跟他建立更深更深的关系，那个时候是我甘心乐意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就是那跟神建立关系要付出这么多，好累啊，好辛苦啊，好像个额外的事情，但是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像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一样，就是你跟他越久越了解他，你会发现这个朋友他是这么的可爱，他是这么的好，当然我们说的这位朋友耶稣是上帝，对吧？更是那么可爱的一位，那么可敬，他是圣洁的，全然的公义的，又全然的良善的。哇，我觉得越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越想每天跟他在一起。我不会觉得我今天要跟他见面了，我觉得哦好累啊，然后觉得我不想去，这好像要付代价，这个信仰太难了，我不想要坚持。不会的，我觉得神永远永远他是以自己的本来那个最好的样子来吸引我们，那个东西是我们得到的宝贝，最后我们也一定会得到，因为神说你寻找的就必寻见，那就是神从来也不是说你做的不好你没救了，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应许，一个盼望，那个是我们心里一切的动力，就是我按照神去做的，我一定会得到他给我的说的应许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们的在这条信仰的路上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可以不管在原地在多么懈怠的时候，多么的想要放弃的时候，多么觉得哎呀无所谓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说啊，神说的话他是那一位，我相信他，我就直奔我前面的路程。那好吧，今天这碗茶希望大家没有噎到，然后真的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受益，因为在我信仰当中常常我也有懈怠的时候，这是真说真话，那希望我们在不孤单，我们就一起彼此的勉励，然后彼此的要扎心要洗脚，那我们就一起再奔这段天路吧。非常谢谢西西，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